罪啊，他没有说原罪 original sin 没有。这是马丁，这是那个奥古斯丁开始的。所以三位一体跟原罪，这是一个神学思想。所以神学思想不是我们最后的图腾，不是说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说，甚至在基督教界里面也有一位一体论。我说那个 Tommy Tenney 以前那个普兰教会租了那个瓦纳堂，那个教会是一位一体论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异端。所以这很有意思哈。即使在神学院上课哈，我是怕对你们有很多的冲击的哈。真的，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是说你成为一个神学，你要把你以前所相信的先暂停放在一边，你要重新学习一套，然后呢再慢慢去整合。所以这是challenge我们。对啊，他很好啊，就像摩门教徒也很好啊。对啊对啊对啊，哎，我百分之百赞成他很好，对。是对，我很好。所以刚刚你跟我们谈这些事哈，你说其实上帝不太 care 我们这个事，好。就说我们以后就我们上完课以后，你去慢慢会很谨慎你的用字啊。因为你慢慢离了到最后，你越来越走近，你就变为极端了。啊，极端不晓得，你说，说不定他们那边这个也都跟我们差不多嘛，上帝都不 care， 对不对？哎，上帝不是不 care， 上帝还是很 care 的。
他说上帝不 care 的。
哦，不，上帝不是不 care， 因为你看圣经说什么，一点一画都不能什么，都不能废去啊。
对，那是上面有的字啊。
对啊，上面有的字，对啊，所以就是他很 care 教义嘛。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到有三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圣经说什么，对不对？一个是圣经，你对圣经的解释，那个不一样的。然后那个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守望台，就是说只有我的解释是什么是对的。如果你个人只是单单看圣经，你会落入黑暗的里面。但是你如果看我的解释圣经的这一套，你是在光明的里面。所以这就变为第二个层次的，就是你对圣经的解释。所以很多人他们会有他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比方说那个聚会所的李常说有他对圣经的解释哦。我们说教会，他们不说教会啊，是不是？是不是他们叫召会啊？他都是这样子，他们的用字都跟你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他的一套，而且他认为你一定要看我的这一套，我这一套才是真正的回到圣经的这个本身。所以极端跟异端他都认为说只有我是，因为圣经也是这样讲，教会就是什么被呼召出来的，他们用召会啊，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已经慢慢进入那个不同的神学思想里面。所以我们在北美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跟你不一样思想的基督徒啊，你不要马上说他是异端啊，他只是思想跟你不一样而已。包括这个神学也是，谁是当院长？王伟成博士啊，他们的思想是属于加尔文的，我不是加尔文的，但是我跟他是好朋友啊，我是属于这个拜亚米念主义的，江威斯里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教里面很少讲伊安威斯里，那没有关系嘛。但是你如果在那个伊安威斯里的学院，他们有讲过，他们很少讲加尔文啊，那这没有关系嘛，对不对？都是中国菜嘛，你是吃广东菜，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吃那个辣椒的啊。你不能说我四川菜有辣的有麻的才是真正的中国菜，不能这样讲啊，对不对？其实都是中国菜，但是口味不一样，但是都叫做中国菜。但是印度菜跟中国菜是不一样，印度菜叫什么？叫异菜，它根本不一样的菜。但是你如果说我这个菜才是真正的中国菜，叫做什么？叫极端，唯我独尊嘛。但是如果有一种菜啊，他说我是中国菜，但看起来也不是四川菜，也不是什么这个北京烤，也不是广东菜，也不是台湾料理，这个菜很怪，还有点像是日本菜。但是他说我是中国菜，这叫异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感谢，这只是一个脑力的激荡啊！我是觉得，那最重要是你跟神建立一个灵交，然后呢，在圣经的里面。但是有的人也跟神建立灵交啊，哦，他的属灵经验也非常，但是他不在圣经里面啊，所以这个压就很危险。所以我们说批判的宗教要从两方面去切入，一个是什么？主观的敬虔，你主观很敬虔嘛，但是。你讲的，有很多人，你说他极端，他很敬虔，他还比我们敬虔，甚至异教徒都比我们敬虔。回教徒为什么批判基督徒？你们基督很随便啊，进到这个会堂里面迟到，然后都没有洗手，没有脱鞋，那你们说祷告你们不敬虔？他们至少进到这个试验里面，他们什么洗手、抹脸，然后这一天五次，那你们没有嘛？那你们很随便了、啊，他们就说我们太随便了，真的是这样子。那他们也有主观的敬虔啊，是不是？但是除了主观的敬虔以外，耶稣说什么？拜我的应该用什么？心灵和什么？和诚实，诚实就是真，这、就是真理。心灵是主观的敬虔，但是还要什么？诚实就是真理，你要在真理的里面。所以这个真理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那个主观的层面，我们今天讲宗教比较不是主观心理的，是讲到真理的这一面。但是我要强调心理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些所谓的异教徒、摩门教徒比我们更敬虔。我们有没有说为着神牺牲两年去传福音？有没有？没有啊，孩子一定要读大学啊，一定要读什么这医德啊，要读好学校啊，要去读律师。他们没有，他们就是说奉献他们年轻最年轻力壮，他们去做去服两年的兵役嘛，属灵的兵役嘛。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说，哎，你们可以为着神的缘故去啊，这个为主服侍一两年出来啊。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异端跟极端，都是什么？基督教没有偿还的债务，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去做。比方说他们文字工作做得很，为什么？因为我们文字工作做得很差吗？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虽然信耶稣的都是咳嗽啊，不然就是肺病啊，这叫属灵嘛。诶，的确也是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在中国教会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你看他们吃得很好，他们说是都吃排毒餐啊，这个身体很好，但是他们是异端啊。因为所以他我们当基督徒我们要什么？在真理的里面，但是你要活得很健康。是不是？好，我们下面产生这个中国本土异端，叫东方发出闪电。以前我们研究基督教，不需要研究那个本土异端，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异端都是什么？都是这个都外地的。现在是本土异端，这样才厉害啊！而且异端很多，异端就是不断的产生啊。那现在最厉害的是东方发出闪电哈，而且他们也有圣经一点的根据啊。好，那我们请弟兄跟我们讲。
在马太福音24章4到5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么今天像在今天的末后的时代啊，大陆呢也有许多的异端产生，那么其中呢就有人呢冒充主耶稣基督啊，自为基督。那么我们下面谈的那个东方闪电呢，就是在1990年左右啊，在河南省有一个姓郑的未婚的女子啊，据说呢她是被鬼附身，那么自称呢就是女基督。那么这一个女基督呢，他们是说她是重返肉身的耶稣，是末后的耶稣啊，要向末后的时代呢来发话语。那么实际上他的教义呢是含有那种邪教的性质啊，比如说他要滴血啊，用滴血的办法来进入那个高级的组织，那么还要欺骗钱财，杀人灭口啊。但是呢就是像这样一个异端呢，居然他会在中国大陆形成一个很秘密很庞大的组织啊，而且呢像中国的各地呢 差派了很多的人啊，那么传他的话语，印刷他的话啊，并且呢他们说是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啊，包括河南、安徽、山东、山西、江苏、浙江，甚至于到广东啊，到东北等地呢，都造成很大的混乱。那么我们有一次呢，在教会门口也看到有人在诵圣经，诵圣经。后来看了这个墓，我是没有拿到，有好几个弟兄，他好像就躲在那个树，那个电线杆的旁边，就看见我们有人，他就个别诵。啊，那然后有人交给牧师，牧师看，我是没有看过的。那个牧师看了以后，他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啊。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东西，还是有在中国有那么多人的信奉啊，有那么人的着迷，而且到了甚至于他这个势力就扩散到美国来啊，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啊。那么。他的这些见证人呢，就是曲解创世纪啊第1:27的经义，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他们就认为神的形象既然又像男的又像女的，那么就说神第一次呢道成肉身呢是男性的，那么第一次起名叫耶稣，然后第二次道成肉身的是女性，那就是姓郑的他本人啊。他们呢又曲解那个以赛亚书41:2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以为呢第二次，我们都知道那个谁从东方兴起一人，那个时候是指那个古列嘛，对吧？就是说那个他兴起了那个古列，但是呢他们却曲解为呢就是第二次兴起的基督呢不是犹太人，乃是东方人啊，而且呢是在中国啊。他们又形容了马太福音第24:27，闪电呢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么曲解呢就是说女基督呢就是东方的闪电啊。那这位女基督呢又自称呢自己是全能神，那么就暴露出他的狂傲和野心啊。那么这一个东方闪电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经典，就是他们称为小书卷啊，小书卷。那么这个小书卷呢，这个他们认为就是说那个启示录里面10:2说的小书卷呢已经在末世呢已经展开了，那么也是接着他们的肉身的耶稣这个女人所说的话呢，把它写在那个小书卷上面啊。这个小书卷呢也有40万个字啊，我是没看过了，就是说那个他们说这个内容呢也是杂乱，非常含糊，语句呢也不通，矛盾百错啊，其中呢充满了骂人的脏话啊，甚至呢吓唬人的鬼话，废话连篇啊。比如说他是说背叛自己誓言的是叛徒啊，不敢向神启示的是胆小鬼，不按自己誓言去行的是废料一块啊，总忘记自己所起的誓的人是肥猪一个啊。所以呢就是说很低级很庸俗啊。Yeah, 那么什么臭货，我把一脚把你铲出去啊。Yeah,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他也是说基督徒所信仰的这位神呢是蛮渺茫的神啊，他是实际的，他好像是一个像他觉得就是说这一个女基督才是实际的神啊。那么今天他们所看到的这一个神呢就是跟人一样的，有鼻子有眼睛啊，一个很不起眼的神。那么我们说他主要宣传那个女基督呢，要在基督徒的心目中呢除去真正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啊，除去呢神在人心中的地位，那么应该说是他是一个敌基督的一个人啊。那么这本小书卷呢也是对圣经的彻底的否定啊。那么他对神和按照神的人 形象所造的人呢，这是无端的攻击和侮辱啊。那么反过来呢，从另一方面呢，他又特别强调要对女基督呢要绝对的忠心，绝对的顺服，要听他的话，要遵守他的诫命。那么东方闪电呢，在中国大陆已经造成功很大的危害啊。我有机会，去年也去中国大陆宣教的话呢，那个乡下，我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他们说那个东方闪电大概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危害啊。因为这些东方闪电的这些假师傅啊，常常用曲解圣经啊，任意的来咬文嚼字啊，来迷惑人啊。比如说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说，主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们就把说昔在的神呢叫耶和华啊，今在的神呢叫耶稣，永在的神呢就是全能者，而他自己呢，那个姓郑的那个女子呢，她更把自己叫做全能者，所以他是永在的，好像他的 level 好像比耶稣基督比耶和华都要高啊，他是永在的。那么他们更把三位一体的神呢，就是也解释成为一位一体，所以这种异端邪教就是他们始终是一个定睛在耶稣基督的他的身份，神的身份的身上，一个就是否定三位一体。那么在中国大陆呢，有的人把很辛苦赚来的钱呢就奉献给他们啊，那么给他们这个女基督和假释，有的呢就干脆离家出走啊，就毫无信息啊，有的呢把远方城市打工的女儿呢招回来啊，领受说这个用金钱也买不到的得救的道理啊。那么他们呢鼓动人们呢也不要栽种了，也不要工作了啊，因为女基督呢已经来了，那么这样呢就给个人的信仰和家庭的生活呢都带来极大的危害啊。那些假师傅呢每到一处呢就给当地的教会带来混乱和分裂啊，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不传福音，却专门到别人的羊群中呢去偷羊啊，在信徒中呢挑起争端，搞宗派，浑水摸鱼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听说呢在中国大陆甚至于中国的政府也采取措施，就是把它定义为邪教来处理啊。那么但是呢这很多人还是妄从，那么他们对于基督教内部的对于一些地方教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那我们也要有机会去中国大陆的话呢，我们也要把耶稣基督的真理呢就是也带进去啊，那么就是说让一些地方教会呢也能够认真的读经啊，警醒祷告，那么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来分辨是非，抵挡异端邪说啊。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看的东方闪电可以说是最近产生的哈，大概只有12年左右哈，而且你会觉得很多的异端都是比较遥远，但是这个异端是我自己亲身有跟他们这个接触过，甚至在美国教会都已经有了哈，所以这个你在 email 上你都可以看到哈，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哈，他们都有这个网，他们都有网站你可以去参考的哈，所以上次。他们从这个中国大陆来到美国，来到东部，现在也进入这个旧金山了哈。所以如果你的教会有啊，就是有啊，就是有啊，有的人没有上过这个课啊。你看他这个教义很清楚嘛，一个是立法时代，就是圣物时期，然后。圣子时期是这个是恩典时代，那现在是什么？是国度时代。那以前这个是男的基督，现在呢，我是什么？我是女的基督。这个很迎合什么？中国人的口味啊，对不对？以前是男的，我现在是女的啊。这个女男平等啊，不是男女是啊，而且是东方发出闪电嘛，这个圣经也有这个教导啊。所以异端就是。 就是非常的麻烦啊。有一个文章专门在讲这个讲这个讲异端哈，他说中国教会的异端呢、啊、比 SARS 更加危险哈、啊，所以他讲这个对几个异端的这个批判哈、啊，他有几篇文章讲到博士东湾闪电啊，还有你们可以订那个大使命对这个很有这个负担哈、啊，解过东湾闪电的神学哈。啊他们的神学哈，还有东方闪电派哈，我看我们神学应该有这个杂志才对哈，就是说为中国大陆的教会祷告，因为很多的异端哈，这异端已经太多了哈，所以经常异端都是在基督论产生问题，他们认为说这个已经什么，这个已经是一个过去的时期哈，所以我们很简单讲一讲，他们的注意就是圣灵向众教会这个所说的话哈。那第二段啊，这个以前是男的是耶稣，现在是国度时代是什么？是女的啊。那你可以看他的邮电地址嘛，啊 ，The Almighty has returned.com 哦，你会去看哦，但是他看不是这样，也是他是异端。你看的话，就觉得说，好像很有道理啊。所以东方闪电相信弥赛亚已经在1990年以女基督的身份什么，已经来临了。所以他有一些的书，东方发出的闪电，化在肉身显现。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道神肉身嘛，哦，道就是化神肉身了哈。然后呢，神像全宇宙的。的发生哈，所以他们的简史在最下面就是一个河南姓邓的，但是没有人看到，现在没有人看到他啊，所以都是传说。然后信仰的权威导数这个第二页哈就是那个第二行就是那个第二页哈，就是说所有的异端他说强调他自己的绝对的权威，所以在第二页的第二行，你基督拥有。绝对的权威，以十条行政命令来代替什么？十诫。第七条说，一切因听命已被圣灵使用的人，违背一点也不行，得绝对听从，不要分析对错，或对或错都与你无关，你只管绝对圣母就是了。这一点有时候在一些教会比较 dominant 的地方啊，所以你就要听牧师讲的，你不要去批判牧师啊，牧师错了神会自己审判他，也会有这种想法。那他们在婚姻上不能自主，就是然后他们是被控制人哈。那最重要的是他的神论跟基督论啊，神论跟基督论出了问题。你还相信三个一的神吗？但愿你最好还相信一位神，不要信三位神哈。然后下面是他们最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象。及工作，耶和华是律法时代神的名称，是以色列选民的神。耶稣是什么？恩典时代神的名称，是所有被救赎之人的神。然后到了末世的时代，是国度的时代。这位女基督说：“我的名不叫耶和华，也不叫耶稣，我是称为什么？大有能力的全能神自己。”然后他的救恩，他们认为只有透过这个闪电的工作，人才可以这个得救。还有他没有人的手段啊，他们的策略是福音派信仰的人是摸底铺路做见证啊。这个我自己一些的同工有这样的经验哈，他们会到聚会里面来，然后在聚会的时候怎样？突然有一个人发作了，哇，好像这个被鬼附的样子，然后这个讲道人他不知道怎么 handle 嘛，对不对？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弟兄起来，一按手就好了，他们说这个很厉害的，比讲道人更厉害，原来这个人是跟他串通好了，因为两个都是东方闪电，对不对？所以他这样装啊，这个牧师来都没有用，但是他一来他就好了，所以他就赢得什么摸底，他都知道你们的情形，然后呢铺路，然后他们见证，而且他们都是很准时来， 然后这唱诗歌言大声，都是循规蹈矩，慢慢慢他取得什么？慢慢取得主导。所以东方闪电对我来讲啊，他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邪灵的势力。对我来讲，我比较承认这一点啊。不然的话不能迷惑这样的人。当然有他的这个整个时代背景，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异端为什么这么多呢？是因为中国的教会是什么？是受到整个中国的社会影响，他们是什么？封闭型的。所以异端都是在乡下产生，没有在都市产生。因为都市的基督徒怎样，他常常接触到很多的消息嘛，他在 internet 上，但是乡下的基督徒他一生可能都没有离开这个村子。我们去做培训的时候，有的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有的人从来没有在这个金沙江坐船，这是第一次坐，他们都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很容易人家讲什么他就什么，他就相信什么。所以异端都是在什么，都在乡下那个封闭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地方。然后这个人又有 power， 你看他真的，你看这个讲道的人没有办法，但是他一来就好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后面有很大的势力，是仇敌的，而且他们的金钱很多，不晓得从哪里来。哦，有人说了哈，你就这样听哈，可能是撒旦教支持他们，啊，这是我自己想。那我去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已经很高层的同工，居然被骗走。我跟他在一起已经好几年，都很好，不然被骗走。他用什么方法？他用骗财，用这个财跟色。如果你是姊妹的话，他就是说，我跟你介绍一个弟兄，这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他就是把你掳掠了，啊，那我们这个弟兄，我们这个姊妹就是这样子啊，啊，差点就是被他骗走了。我们好不容易再把他招回来哈，好，啊，这是我们亲身的这个第一手的资料。所以骗婚。然后男人呢，你被掳去的话，他会派姊妹来服侍你，他会再派姊妹来服侍你，所以你可能就要发生了肉体关系，所以你就成为他们的人。在去年的四月，那个中国的唐尔的团队有三十几个主要的同工都被掳掠，一网打尽。你知道中国现在所谓这个啊一些的比较大的教派，比方说是河南的团队。啊，这方程的团队，还有唐尔的团队，他们宣称有1000万以上，但是说至少好几百万的信徒，他们分成十大团队，这十大团队一网打尽，他们用各个击破，他们说我们有这个培训，因为大陆他们很喜欢培训嘛，而且是用这个新加坡的哈该神学院副院长的这个名字，然后就有人去，表现得非常好。然后有从海外的跟他谈了几次，然后培训的地方他们都是秘密的，然后这个你一个团队里面派两个人来，然后他就让你这个在个别的地方，然后为了安全起见手机全部收起来，所以你不能对他通讯啊，然后呢全部怎样把你封锁住，所以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去年如果你有注意这个中国这个宣教下，去年这个闹得很大，到最后怎样，有一个人在山东逃出来，他们在想到底要不要报案，因为你刚刚说这个他们被判为邪教哈，中国所有的家庭教会全部都是邪教，中国所有的地下教会、家庭教会都是邪教哈。对对，所以上帝教会是登记嘛，上帝教会本来就属于他，那家庭教会有登记，但是他们为着家庭教要不要登记起了很多的争论，大概只有七分之一左右的人去登记，大部分的家庭教还是没有登记，是这样子。
就是说政府不会定义家庭教会是邪教，
是全部都是邪教，全部都是邪教，一律都是邪教，
可以登记也还算是邪教，
如果你登记的话就是被他登记，对对，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登记，是这样子。那当然我相信中国政府它会慢慢转变，因为有这外面的这个压力，有人也对，这样子它形象也比较好嘛，对，所以比方说那个被定为邪教五大教派，他们就说我们的信仰，他说我们的信仰跟国外完全一样，你怎么说我们是邪教呢？所以他们讲话他们没有办法回答嘛。所以东方发出闪电对这个姊妹有他的一套用婚的方法，对这个弟兄也是一样，用这个色情，然后去引诱你。所以他们的对象是什么？都是基督徒， 他们所要传达的啊，传位的对象都是啊，都是基督徒啊。所以当他们一个人放出来以后呢，啊，这个逃出来以后，他们就想说，我要不要报案？因为他们团队本身就是被政府当作邪教嘛，那你吃起来不是自投罗网吗？但是他们经过祷告，所有的团队的总力对这样的力的都被抓了，所以变成第二审的通过再做决定啊。那当然也有这边的人去跟他们讲，所以还是报案。所以政府发现到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个黑道集团，你知道，东方闪电不只是一个异端啊，它是一个黑道集团。你如果离开他们，他会怎样？他会找你算账，甚至会杀你，会恐吓你。这个都是事实啊。所以他后面有那个啊仇敌非常大邪恶的力量，否则的话他们这种粗糙的东西哈，啊这个比方说他说若水怀疑我必遭击杀，没有考虑的余地，立即斩草除根，除去我的心头之恨。哇，这个太粗糙了嘛，所以他整个是邪教嘛哈。好，未有效完力的，要老老实实的退去哈。我已经用你用完了，你就退去，不得吵吵闹闹，小心我收拾你。这个没有这所谓的这个大，所以我们也说有高级宗教，高级宗教不会有这些的话嘛。所以东方发出闪电，只有在那个封闭的地方才可以这个产生哈。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后面有这个仇敌的这个啊势力，甚至是这个撒旦教的势力哈。所以如果你们看哈，看这一章，我想就非常的清楚。你如果要跟进的话，你就去看他们的这个.com哈，有这更多的这个资料哈。然后我们今天还要讲一些这个中国的异端，因为中国异端实在是这个啊太多的哈。对，可以，对。
那个为什么地下教会要不要向政府登记，会引起这么多？
对，这样子哈。为对对大陆对，用地下教是大陆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就说家庭教会，地下就是有一点不太正规，叫地下嘛，对不对？就是家庭教会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你要知道，中国政府是无神论啊，他为什么准许三教会成立？
听政府的。
对，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什么？爱国。爱教，他们次序不能颠倒。你第一是爱国，然后是什么？爱教。所以教会是为着什么？国家服务的。所以你如果修过这个共产主义，宗教是人民的什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啊，这是人民的鸦片嘛。但是我为什么引起这个鸦片的存在？因为当无产阶级专政以前的过渡时期，教会宗教还会存在。但是有一天无产阶级专政了，教会就会自然什么？那些鸦片自然就不需要抽了，那个教会自然就什么就消灭掉。为什么？因为他要在地面上建立一个什么没有阶级的，然后呢各取所需、各取所得的什么的一个天堂。所以天堂在哪里？在人间。所以他们成立人民公社嘛，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无神论，所以他引起宗教成立是什么？是策略性的应用。好，是策略性的应用，特别是现在，他一定要让什么？可能等去中国访问的时候，让他在什么？崇文堂礼拜天可以聚会嘛？不一总统去遇到礼拜天他去聚会，有地方啊，所以我们有嘛。所以你如果要看的话，他们所承认的三自教会也是一个不是异端的，叫什么？他们现在他们最主要的信仰是什么？现在说。一个不信派的标本，就是丁光训。丁光是整个三自教的头头嘛，是南京神学的院长。所以你如果看他不讲异性生意，他讲什么因爱生意，很好啊，对不对？爱嘛，因爱生意。然后他的思想啊，是从这个那个历程神学来的。他们也有很高的这个学，他们也是来美国念这个念过书的，所以他们就利用他，是这样子，啊，对对，这个叫做新神学，这个叫新神学，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为什么这个引起他成立，就是要来利用你。但是加你教为什么不愿意加入呢？因为你要爱国跟爱教嘛，所以无神论他基本上是要消灭宗教的。所以第一，你不能越乡传道。我今天从库布提诺来到这个地方已经不对了，你不能越乡传道。但是圣经教门要往什么普天下去传道。第二，你不能向18岁以下人传福音。但是圣经教门什么不要禁止小孩子来到什么来到我的面前，这两点就很厉害啊。所以为什么很多道人很多传道人被抓，因为你越乡传道，越乡传道，所以他们说要定点，要定时，要定点哈，要固定的程序。还有呢，你讲你的讲道要什么，让上级同意，谁要受洗要他们同意，那同意人是谁？是共产党人。所以整个三论教到最高层的是什么？是无神论者。所以是无神论的，是共产党人来管你。所以通常他们不太讲什么，讲基督再来，在讲台上不太讲什么基督是主。为什么基督是主？现在是胡锦涛啊，你怎么说另外一个主啊？对。所以宗教是信仰是为着国家服务的。所以为什么他特别盯住基督教？因为中国也有回教啊，中国也有佛教嘛。那为什么要特别对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对天主教也是很感冒。因为天主教的教的那个主教是梵蒂冈直接任命的，但是呢中国说什么你干涉我们的内政，所以中国有自己设立的主教，所以现在为你产生麻烦。今天为什么梵蒂冈还跟台湾建交？为什么？因为卡在这一点了，因为他们不放手嘛。他说你干涉我们，我要自己设立。所以拱平美主教被关到九十几年才放出来，是他们的大主教，是梵蒂冈任命的，被下监下了三十几年。拱平美是最有名，所以很多的传道人因为越乡传道就被抓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家庭教会他没有办法去登记的，因为你登记怎样，表面上你合法化，但是怎样，你会受到什么很多的限制，是这样子。但是中国教现在中国政府现在也慢慢改变了，中国教会也在慢慢有智慧。比方说温州的家庭教会怎样，盖得好大啊。你看，因为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因为有 15% 的人是基督徒，而且温州的人人手一根手机啊，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在法国巴黎，在这个在美国都有他们的地方，所以你一被抓一分钟以内他们就知道了，所以打去给这个全世界的大使馆都跟他施压，所以他们不敢拆他们。所以你看这个在温州很大的教会，但是连去年也炸掉了好几个教会，好，据我知道上个月他也炸掉了两个教会，因为他们换了他们的党委书记。以前那个党委书记齁比较同情这个基督教，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人，这个强硬派的，所以有这个冲突。但是呢基本上有一点妥协。好，所以你看这个还有在三自教会的牧师，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没有重生的，有。好，那有的也比较大胆，有的人甚至来美国，甚至来跑到我们的教会跟我谈，可不可以替他们建堂。基金他们要设三个教，所以三个教你不能说他完全是不对的，就是说在下层的人也有好的基督徒也有好的牧师，但是呢最上层是什么？都是党员。像那个李楚文啊，到最后他是一个什么？他是共产党员啊，到最后他底牌亮出来，因为公安要抓他，说我就是共产党员啊，是这样，他们是一体的嘛，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非常的复杂，甚至现在的那个现在的 leader 啊，有些根本是没有信仰的人，在三字的里面。所以为什么金领神学院不是闹了很多事件吗？有这个老师出来嘛，有两个那个研究生出来啊，对，他们就离开了这个金领神学院。所以很多三字神学院毕业的他们出来了，所以他们说第一年写神学，第二年写人学，第三年写鬼学，就是变成魔鬼了，对。因为我也认识一些从三字神学院出来的这些传道人，他们本来在三字在神学，然后在三字教会聚会，然后到最后他发现了他的良心通不过，他就离开了。所以现在有一些的基督徒专门做这种工作，从家庭教会去劝导这些三字教会的基督徒出来。
但是现在中国教会是非常的这个混乱哈，有一些的地方哦，三自的教会，像我去培训的时候，也有三自教会的人来。那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三自教会很荒凉嘛，根本都没有人啊，所以他们有个培训嘛，所以看到有培训，他们也跑来啊，甚至他们也邀请什么家庭教会的 leader 去三自教会讲道。所以就是说。看地方，还有乡下跟都市也不一样，都市就很严格，像上海啊，你不能有十个人以上的聚会，所以你在上海培训不会超过十个人。但是乡下有时候好几百人哈，甚至他们在东北，他们租了一个，他们在这盐野有好几千人的聚会啊，他们敬拜赞美，我对他们的录影带啊，公安的来，他们还没来，他们就跑掉了。这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可以租一个很大的体育馆，因为这个妈妈是信耶稣啊，那儿子是公安的啊，你说妈妈的信仰，妈妈很好嘛，对不对？好、哦，妈妈很好，对不对？他也知道，甚至我去一个地方是共产党员，是家族啊，他也替我铺被子，因为他的孩子是传道人啊，但是他说我是共产党，我要我自己的工作，哦，那你不要做得太过分就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整个中国，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啊，整个是很不一样哈。不过他们的这个异端，我们也稍微注意一下哈。他们的异端大概就是啊，现在东方闪电是最红的了哈。那当然他们还有几个异端，比方说那个贝利王，他自称为王，在这个他是这个称为这吴阳明，他在1983年已经被收押被审判了、哦、对，他就是他预言这个公元2000年是世界末日、哦、但那这些人本身是有他们的道德问题，他们跟很多的女子在一起，然后奸污他们，所以就被政府这个抓了、哦、然后贝利王这个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异端出现，继承他的这个体系，叫做主神教。好，这个我想这个都已经被抓了，被判刑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势力。但是第二个异端叫三班仆人，我也接触过，在这个在云南，在这个楚雄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从三班仆人出来的。三班仆人是什么意思？他们的 leader 叫做徐圣光，徐啊，圣洁的圣，光明的光。他在这个80年代哈，在这个山东哈，他据称他是中国唯一的使徒啊。然后他住的地方叫做圣所，至圣所。然后呢，同工住的地方叫做圣所，聚会的地方叫外院。那三班仆人他们也有什么？他们也有圣经根据啊。因为圣父时代的三班仆人是什么？是摩西、亚伦、户珥。圣子时代的三班仆人是什么？是耶稣、马大、玛利亚。这个马大、玛利亚跟着拉撒路。然后圣经不是说5000两、2000两、1000两吗？所以三班仆人。然后圣灵时代的三班仆人就是使徒、先知和教师，看起来也很有道理。就是说，据这些同工跟我讲，他们以前跟随三班仆人这个徐圣光的时候，徐圣光他圣经非常的熟，而且怎样道德很好，都是没问题。到了大家拥护他的时候，怎样人都是罪人了、啊，所以慢慢怎样，他有他的私心，所以他就怎样。变为每一个人怎样都要听他的罪，而且三班仆人怎样，他会打你的，你如果不对的话怎样，要接受什么鞭打，每次事实减去一下，就是说鞭打除罪，真的他们都被打过。那我去说你们怎么出来，他们说他们很可怜啊，这些的姊妹十几岁就离家出走，然后就跟随他，然后在除夕夜的时候怎样，他们都不能回家，他们在大山哦，深山里面传福音，在进食祷告，所以他们整个脸都非常的憔悴啊，以后才什么，才这个觉悟。而且你如果不相信他，他就派人来什么烧你家，半夜哈、哦、把你家烧掉哈、哦。因为我去的那一家就是他们这个例子，他们这些人都是三班，都是以前都跟随三班仆人的，因为他圣经讲的非常好，然后慢慢怎样。就什么就这个就走差的路了哈，所以他们反对圣餐，反对敬拜赞美，那他们也预言主耶稣的再来，但是怎样都没有都没有 都没有成功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啊，今天他们的势力缩小了，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的影响力。然后第三就是呼喊派，呼喊派就是李长寿的，李长寿，所以他们是奉李长寿的名。那中国政府对李长寿非常感冒，因为当共产党跟国民党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共产党不是沿这个长江吗？然后李长寿奉主耶稣的名啊，就说要让他们下沉，所以就这种咒诅他们哈，所以他对他很感冒啊。但是呢，李长寿是一个宗教天才，我们今天所谓什么小组教会都不够看，他们有什么牌啊、班啊、小牌哇，他们非常严密，他们有他们的训练中心啊，他们的解经有他自己的什么长寿版的身影，你知道？他有时候 email 给你说你要不要，他可以送你一本。而且李长寿听说是长寿主，对，就是他，对，就是他去恢复，就是以前都不对，现在要恢复。所以整个异端就是说唯只有他们是对的，他们现在有他过世也有这个圣灵 水流的知识在，也有他们的刊物，他们也编得很好，而且他们讲的三位一体跟我们讲的三位一体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李长寿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就是慢慢认为只有他自己是对的哈，然后对三位一体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哈，然后他认为这个称李长寿为佛基督是主，因为李长寿他真的很有学问，他这个毕生得了五六个博士学位啊，他圣经的这个希伯来西亚都非常的精通啊，然后他自己翻译。但是他也过世了嘛，现在是他的儿子在掌管一些的，里面掌管一些东西，但是有他们的人在起来，而且我看过一些居委所的基督徒，也真的是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非常的敬虔，身体比你更熟，然后传闻也比你更有热情，而且也很谦卑，真的哦。但是呢，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很封闭，他们对外界的事情怎样？他们就是不见一人啊，只见耶稣，也有这样的现象，他们不管世界上的事的。那当然我个人觉得李长寿不会这么荒谬啊，荒谬到说、哦、奉李长寿的名祷告，但是呢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的水准嘛，所以就变为奉长寿主的名祷告、哦、在聚会中不停的敬拜这个李长寿哈，所以将诗篇150篇改，你们要赞美李长寿，凡有气息的就要赞美长寿主，你们要赞美长寿主哈。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愚昧，我觉得李长寿不会这么啊，这个荒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哈。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是这样子哈。所以中国大陆的异端呢、啊，是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说经常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就是说在这个都市比较开放的就没有这个情形产生，但是在都市因为他们的这个信心非常的封闭，所以就比较就比较容易哈。所以我在去中国做点培训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会遇到这些哈。那除了异端以外也有什么，也有极端，在中国家有很多的极端，比方说中国教会的基督徒有三个，就叫虚、假、大，虚谎，还有呢假说谎，还有呢膨胀，自我膨胀，还会夸张。所以很急需呢我们去讲基督教的伦理学，就是说包括他们很好的同工哦，他们有说谎的习惯。原来我这样讲啊、哦、你问他说、欸、有没有其他美国教的支持，他说没有，这其实有啊，但是我可以了解，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怕我们知道嘛。他其实接待你又下一批又有人来了，真的是这样子啊。然后他就是会找，他会找几个一些的信徒让你去培训嘛。在离职的时候，你看我很有成就感啊，钱就给他们。但是我们去了那么多次，我们有经验的。你讲的跟他不一样，他会来跟起来再修正你。说刚刚去那个老师讲的是不对的，但是他不会跟你讲，下次再欢迎你来，因为你有钱啊。对，就是这样子 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小心。还有呢，他们对这个男女之间呢、啊，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出去都是路过家门，怎么可能回去？是不是？路过那个小敏的诗歌嘛，有没有？一粒种子有没有？作为一粒种子埋葬自己，所以弟兄跟弟兄会产生同性恋。对，真的，这是真的哈。传道人有同性恋的现象，那姊妹也是一样。还有呢，他们家庭有问题，因为他们一离开家，他们没有像我们美国哦，家庭关系啊很好啊，这个丈夫跟太太啊很好，一些什么啊，谢谢你，我爱你，对不起啊，他们没有这一套，他们讲话都是什么命令的，哦，他们同性恋都是讲命令的，他们阶级分得很清楚啊，哦，甚至我去的时候有一次啊，姊妹哈、啊。烧水要替我洗头，我说这都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呢他们同工就是这样子，就是让他们洗啊，还有洗脚也是一样，他们就洗脚，他们都是姊妹替弟兄服侍，所以我觉得他们当然这是个爱心啊，但是我是觉得在整个大中华文化的里面受到这样的影响。还有他们同一乡的人出来，男男女女出来哈，他们住在一个地方，他们就住在一起，因为是同一个老家嘛，那老家的人出去就在一起啊，所以会产生一些的什么这个所谓那个伦理道德的问题。男生女生住，因为姊妹会烧菜啊，那弟兄会这个搬运这个注重的东西啊，所以我今年我们两个礼拜又想要去，因为他们跟我谈到这个问题，要去跟他们处理。还有他们的人际关系怎样？没有像我们讲什么人啊，这个人际关系啊，什么心理意志啊。他们很多的伤，他们很多的伤，但是不想要去向谁讲。那很多的姊妹一个人在家，弟兄出去传福音。因为现在中国慢慢开放了，所以呢，回来已经会跟他离婚。那有些是弟兄在家看孩子，姊妹去，因为他们80%出去的都是姊妹，因为姊妹很厉害啊。但是产生一个问题，本来17岁一个姊妹，她高中毕业的，算很不错的，对不对？有的是初中毕业，有的小学都不用读啊，因为我们有培训班嘛，培训班他们就小学就来读这个圣经培训班，又不必缴学费，有吃的有穿的又有电灯，所以他们就去，但是他们其实没有真的奉献的心，所以现在家里慢慢开始产生离婚的问题，甚至他们现在讲这个国外宣教，到回家国家宣教到边疆宣教。对他来讲怎样？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在家里面他要耕田啊，他要下田，非常的辛苦啊。那现在你被派到新疆，一个月给你300块，就要写他很好啊，3年。你看，但问题是什么？他们连普通话都不太会讲，你知道，只会讲荷兰的家乡话。真的，他连普通话不会讲。你说你要去向回家的传福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普通话都讲不清楚，而且怎样，他们卫生习惯也不好。你那个回教徒，他们卫生习惯是很好的，对，他们随地吐痰啊。现在可能好一点，不然我去的时候他们就吐痰啊。我去的时候他们就拿一个杯子让我喝啊，喝完以后第一个喝啊，轮流喝啊，呵呵，然后这个一个礼拜他替你洗脸啊，洗完以后第一个每个人都洗啊，那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去的时候也是没有公筷母匙这样吃啊，都拉我那一天拉了5次肚子，哈、哦，真的受不了，真的啊，这个没有办法的。所以他们知识水平不够，卫生习惯不够，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充满了爱主的心，他们是敢死不要命的，他们是敢死不要命的。但是呢他们没有知识。你需要去回到国家传福音，你要懂得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背景、他们的风俗习惯，是这样子。所以。大陆基督徒还很热忱，但是呢，在某方面他们是很无知。但是你不要想这些无知的，因为福音就是被这些无知，但是呢，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的，他们敢死不要命的。那我们这些知识很多的人都没有出去啊。我说那你就先讲，他说我可以走路过去啊。那真的是走过去了，他们有的就走到西藏啊，有的人就越过这个啊边界，已经到了缅甸，现在在缅甸有他们的教会了，真的是这样子。那现在中国教育要面对什么？第二代继承人的问题，因为第一代继承人已经过去了，比方说徐永哲是重生派，他现在来到美国了，现在在洛杉矶，带着他年轻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因为他再婚嘛，他在这边就变一条虫， 在大陆是一条龙，但是你在美国你就不能回去啊，你就不会回去了，然后就群龙无首，所以有第二代接班人的问题。因为第二代接班人，你必须有什么？你必须有知识水平，你必须有这个外国的资讯，你要有神学的基础。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派人来学习，甚至会派到丰收神学来？哎，真的，但是很小心啊，他一来以后他就不回去了，真的，因为这是人很现实啊。他们常常会跟你说：“你们在美国这么好，你怎么能够相信耶稣？”我们的问题是说，你们这边这么苦，你怎么相信耶稣？因为他们被打、被抓嘛，他们的思想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以被打、被抓为荣，因为他们没有神学，他们就是走入神学、跑入神学、跑讲神学，这个被这个拘禁，公安神学嘛，他们是这样子，他们以受苦为荣，因为他们本来什么都没有嘛，他们本来什么都没有，所以信耶稣不会再更坏嘛。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好，能够信耶稣？”那我们是刚好相反。你这么苦，你怎么信耶稣？所以他们的十字架，他们的试探是什么？当他们有钱以后，他们就堕落了。我们是什么？你如果受苦啊，被勒苦三年，就不信耶稣了，因为我们是成功神学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有第二代接班的问题，第二代接班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能以那个传统的方式，所以乡下的这些的 leader， 因为最富庶的是乡下，他们不能打入城市，你知道？因为他们无知啊，连抽水马桶都不会用。那个旅馆的这个水线，他是在下面洗头发，因为他不晓得用上面，那用下面。那个帘子啊，这个洗脚的帘子，他不懂得把它放到里面啊，洗完澡怎么都是水，因为他不晓得。他根本是很无知的，所以现在为什么？一些比较有系统的这个团队怎么去帮助他，把他们派到一个地方来，去帮助他们进入这个都市里面，除了圣经教导，要让他们有基本的卫生常识，然后让他们可以做管家。管家你要懂得去煮菜，去煮这个西方的料理、中国的料理，然后学习卫生习惯怎么。所以你看，一般来讲，在美国待很久，你有你的卫生习惯嘛，标准嘛。中国来的，包括基督徒，卫生习惯跟你不一样啊。他觉得说这样很干净啊，你说这么脏，他说很干净，这是习惯，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时间，不只是五年、十年，可能要二十年、三十年。还有他们对这个奉献的态度也不一样，包括北美的基督徒，国内乃至信主基督徒也需要慢慢被转化，所以国内的基督徒，在过程里面。他们遇到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在真理上去教导他们。他们一定会遇到那个财政系统的问题，因为他们以前都是什么，都是一条线的。但是我们在这边，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三个系统啊，谁花钱？但花钱的不能拿钱啊，对不对？那拿钱的不能记账啊。我们有会计系统，对不对？一定有嘛。但是他们是一把抓，所以这个一定会有这个问题。还有行政组织的问题。你不能什么都听，他们的同工是比较那个强制性的，我们都要开同工会嘛，我们要彼此尊重啊。他们不是啊，哦，是这样，他们这个讲，他们讲话就是，他们就说 ，leader 说是就是，并不是东方闪电这样子哈，异端这样子，连一般的教会也是这样子，是这样。还有他们比较极端哈，思想跟你不一样，他会说你是什么，你是异端。比方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为了这个问题啊。吵了很多年，其实一直得救永远得救是一个神学的什么神学一个理由嘛，对不对？这个看法，但是他们说你是什么，你是异端，所以他们说内有这个外有赵天恩哈，因为赵天恩的思想比较倾向神一派，他们就说哎，你就是异端，他你说你异端，我们认为说这只是一个什么神学思想，不要我们都可以共存，但是他们是什么没有互相往来哈，所以讲今天我们讲的比较不是整个基督教的，整个那个宗教的主流哈，但是讲到一些大的异端，还有中国教会的异端哈，所以中国教会这样是一个所谓新兴的异端哈。那我想我跟你们讲这些，你们心里面有一些的负担，怎么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好好的去认识很多的这个比较， 他们的心中会比较狭隘。狭隘有一个好处，因为他不懂别的，他就知道是这是最最对的，就一直勇往直前。但是有时候怎样会产生问题。
好，今天讲到这个地方。